请看第十一章。这章的题目啊，这一章就是基路伯最后啊，神的荣耀离开，基路伯也上升，最后离开了这个圣城，不但离开圣城，而且呢，神的荣耀已经停在城中的这个什么城的东边的那座山上，就是这一章就告诉我们，神的荣耀彻底离开，也是神的子民彻底被掳，彻底被掳。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这章圣经的题目是谋恶，神荣离开。看看圣城圣殿里面的人都在做什么，图谋罪孽，图谋恶计，在抵挡神，与神对抗，与先知的话语对抗，所以最后一定是被掳。所以神实行审判，实行审判。今天主要的是分三段，第一段是一节到十三节，谋恶自欺必受审，是一节到十三节。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他是在灵里有看见，不但有看见，而且呢，他能够在灵里遵神的命令，神要他说预言来攻击这些个图谋罪孽的人。你不但要看见，你还要攻，没有灵里的看见，就没有灵里的攻，攻什么也不知道攻些什么。所以我们看看以西结是真正的看得清清楚楚，看到哪里？看到圣殿，看到圣殿的光。圣殿可以说是当时神的子民神同在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当时神的同在，就是表明有圣殿，有侍奉，具体的侍奉就是在圣殿里面，有圣殿表明神和他们同在，表明他们的侍奉是在圣殿里面，神的荣耀也在圣殿里。但是当罪恶满盈的时候，当里面充满了罪恶，充满了无辜的血的时候，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你这个有形的殿是根本不愿呐。而这殿里的是什么光景呢？神让你直接看一看，这个殿里都充满了什么？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所以这章也告诉我们，为什么神的荣耀离开？我们现在看第一节，灵将我举起，带到耶和华殿向东的东门，东就是出入之处，向东的东门，这本是蛮有荣耀的地方。以色列民从各地各方，每逢节期都进入这个东门，都来敬拜神。这个东门也是万国来朝，都要进来。这个地方是最神圣的地方，最荣耀的地方，最蒙恩的地方。但是这里呢，灵把它举起，把它带到这里，让他看一看这个向东的东门门口在做什么呢？这里有25个人在门口，在门口应该是把人带进神的殿来敬拜神，来侍奉神。但是这25个人却堵在门口拦阻了蒙恩，可以说就是25个人就是个绊脚石。25个人，以西结是我见其中有民间的首领，有民间首领，具体的是谁？他看见2个，其实这帮人就都是首领，其中有2个人他知道，一个是亚苏的儿子亚撒尼亚，这里有重名啊，前一章也有这个人，还有一个是比拿雅的儿子比拉提。亚撒尼亚的意思是神所听到的，比拉提的意思更好，主的拯救。但实际上他们实际的光景呢，正和他们的名字相反，正和名字相反，充满罪恶，是作恶的领袖。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干什么呢？他们在耶路撒冷殿的门口在图谋罪孽，拦阻了蒙恩，阻挡了蒙恩。图谋罪孽的意思就是图谋背叛，与神的道理、神的话语、神的旨意完全背叛，神这样他那样，他硬搞一套，在图谋罪孽，图谋啊什么呀，在这个设计来害人，拦阻了蒙恩点，阻挡了蒙恩点。所以耶和华对我说，人子啊，这就是图谋罪孽的人，在城中给人设恶谋，哪些人来敬拜神，他就告诉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应该那样，应该那样。什么是恶谋？这个恶谋就与神的话抵挡，与神的旨意抵挡，与神的预言相反，带领人背向了神。25个人，我们再看一下第8章啊，第8章也有25个人，第8章的第16节， 十六节，就是神鸟以西结看见第四样可证的事，第四样可证的事，他说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这不是吗？殿的门口啊，殿的内院，谁知在耶和华殿的门口，在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所以这就是这25个人在殿门口，他们在拜谁呢？他们是被降在耶和华的殿，他们的心根本不是向着神的殿，他们是面向东方在拜日头，而且呢是站在殿的门口，就是在廊子和祭坛中间拦住了门，拦住了顺风，拦住了不能进到祭坛那里，是背向的神，是向东方拜日头，是一种向东方来朝拜的，来怎么样，来跪拜的一种怎么样偶像的宗教，偶像的一种侍奉，图谋奸恶，图谋罪孽，所以基督都看到了，其中有2个人底下他们的恶魔是什么，大家看一下这节圣经啊，就是第三节圣经说明这种人是什么，图谋罪孽，而且还加上自欺，他们说什么，他们说盖房子的时候尚未临近，这层是锅，我们是肉，那说明他们在什么呀，与先知以西结所传的那一个灾难要来到，审判要来临，神的刑罚要来临，是什么，是相对抗的，他们所传的信息就是我们现在平安，我们现在稳妥，这个城啊就是锅，我们就是肉，我们知道锅跟肉是分不开的，那表明说我们就是城中的肉，这个城呢当然就是锅了，保护我们，我们没事情，我们很平安，这个话你看了很简单嘛，就这么一句话，其实这个话就是什么，与神的旨意对抗，神的旨意什么，神的旨意就是被掳，你不听神的话就要降灾，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说平安呢、啊、没有事情啊，盖房的时候还早着呢，这个城是锅，我们是肉，高枕无忧，没有事情，所以第四节神就对以西结说了，人子啊，因此你当说预言，说预言攻击他们，攻击什么呀，攻击他们与神对抗的那个恶魔，那一套言语，那一套话语，所以现在许多假先知，你说主再来，他说不可以讲主再来，你说将来灾难要来到，他说平安了，平安了，根本不信，不信，是不信，不信，所以这就是宣告假的东西，宣告假平安，与神的旨意相对抗，这是一种自欺的态度，自欺，自欺，骗了自己，害了自己，也害别人，也害别人。所以你看这几节圣经，第一节神以西结怎么，神把他带到殿的门口，他说我见，首先你要看见，然后呢第四节神说你要说语言攻，要攻击他，如果你没有看见，那简直不知道攻什么，我们也不能乱讲乱攻，他错在哪里，他是图谋罪恶的人，他是恶谋的人，他是与神的旨意唱反调的人，他与神的旨意对抗的人，所以要攻，所以今天我们要供的是什么？供的是假道，供的是背向的神的，他拜的是日头，他拜的是别神，他信仰是另一个宗教，是另一个福音，他们也讲福音，但是他的福音是什么？因爱就称义了，这讲什么？人人都得救，你不能够讲罪，你讲罪你等于污蔑了大领袖了，这都是他们的话，所以这一套东西不供吗？就是要攻，所以以西结所以能攻，是因为神给他看见，这是一小段，接着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第五节以后就是神的回答，神今天神的话针对着这些个图谋恶计的人是怎么回答的，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这个就是以西结啊，在这一卷书里面第五次神的灵降在他身上，这次降在灵身上为什么，是为了让他勇敢的刚强的宣告神的审判，所以降在他身上。第八章降在他身上是让他看，可证，大可证，再可证。现在正式宣告，神的灵降在我身上对我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现在你要宣告，针对什么呢？针对这25个人，针对这一批以25个人为代表的这一批图谋罪孽的人， 与神的话、神的旨意与先知的预言真相对抗。神说，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口中所说的，你们心里所想的，我都知道。自欺，什么叫自欺？以为上帝都不知道，以为自己都对，以为神不晓得。你们在这城中杀人增多，使被杀的人充满街道，整个这个圣城就充满了无辜的血，像马拿西的时代是一样的。马拿西的时代是把无辜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现在他们被掳之前也是这样。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杀在城中的人，那才是肉呢，是肉，就是充满了被杀的人是肉，这城就是锅，就是锅，这锅不是，这个锅不是煮肉啊，意思说你这个城将要遭灾，将要遭灾。而你们呢，你以为你在城中很平安，你以为你高枕无忧，灾难不会来到，你宣告讲平安，你谎报平安。神说什么？你们就要从其中被带出去，带出去就让你不但没有平安，而且你遭到刀剑，带出去。这里几次提到带出去，你想在这里想平安也没有，就把你拉出去，灾难要来到。你们怕刀剑，我必是刀剑临到你，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你越怕什么，越临到你什么？因为你骗人呢、啊，你自欺，你还骗百姓，你图谋，你设恶谋，一天给人出主意，将来这么着，那么着，这么着，这么着，都是违抗神的道，违抗神的预言。所以现在有一些个话，有一些话就是什么，完全是违背了神的预言，与神的预言正正是相反的，是抵挡神的话语，是改变了神的预言。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就是在新约里面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就讲了，有一等人，就保这个彼得说什么，有一等人呢、啊，你们要防备他们，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好讥诮的人，好讥诮的人。所以彼得说，这个啊，第一要紧的啊，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要注意啊，有一等人是好讥诮的人，他们说什么呢？大家听我读啊，彼后第三章第一节，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就是假先知、假师傅，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什么？那这就是改变、攻击，讲怎么样？叫更改了主降临的这个允许。他们说主要降临的允许在哪里呢？意思说你们都胡说，什么主降了，主再来，主再来，因为从列祖这个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说仍是一样，意思说不会改变啊。所以底下第五节以后，彼得就驳倒，就反驳这一些个错谬的思想，这就是对于主再来这一种攻击反对。现在在这个旧约时代、以西结时代也同样是这样。你说灾难来到，他说什么呀？平安了、啊，这个城，这个什么呀？这个城就是锅，我们就是肉，我们没有事，我们平安。但是神的回答对于这个锅和肉的解释跟他们是完全相反，是这么回事吗？你们杀人这么多，充满了耶路撒冷，这些个被杀的人尸首这么多，就是这城里的这个锅里的肉，这个城是锅，你们呢，你们根本不会在这个城里，是被拉出去交给刀剑。这是第八节，其实我必从这城中带你们去，不要去的地方也得去，去哪里？交在外邦人手中，就要在你们中间实行审判，你们必倒在刀下，你就不能活着，这被掳都没有你的份，是倒在刀下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认为平安呢、啊，那你看看你所等待的平安是什么？就是倒在刀下。我必在以色列的境界审判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就是一再的在宣告他的名，不然你不认识神，因为上帝可以随便欺负，可以随便的你来改变，改变神的话语，改变神的旨意。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城必不做你们的锅，因为你这么平安呐、啊，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所以先知的话要传神的话，神的话和这些人的话和你这个图谋恶计的话正正相反，就把它驳倒。你以为你是肉啊？啊，这个城不做你们的锅，你们也不做其中的肉，我必在以色列境界审判你们，你出不了以色列，你就受审判，你就逃不出去以色列，你就被刀杀。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因为你们两个没有下面。为什么？因为你图谋罪孽，你所说所行所言没有遵循我的律例，也没有顺从我的典章，根本都不是按着神的道去说去做。 却是随从了你们四位列国的什么恶规，所做所说所言所行全部是按照列国的恶规，按照外邦的世俗。什么是列国的恶规啊？请大家看一下列国的恶规，在犹大家我们看看神兴起约西亚来说，就是彻底的要解决，要彻底的消灭这些个列国的恶规带给全以色列人的那个什么那个影响，那个罪恶，就是在列王下二十三章，王下二十三章这段讲的比较详细，当然在历代下也有，就讲到这个犹大家包括北国充满了列国的恶规，这列国的恶规实际就是什么，就把外邦列国的那个拜偶像行邪淫的那一套，包括拜天象，包括拜巴勒，包括这个儿女献给什么，献给假神，这一切的一切，神说什么呀，这些就是恶规。给大家看一下啊，从前第五节，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周围烧香，现在王都废去，又废去向巴利，你看包列国的恶鬼，包括向巴利烧香，还有日头月亮行星和天上万象烧香，这不是列国的恶鬼吗？列国拜什么他们拜什么，什么都拜，日头月亮都来拜，都是世俗的一套。人又从耶和华的殿里将亚瑟拉搬到耶路撒冷城外，亚瑟拉也是最淫乱的女神，把她分招打碎成灰。第七节，又拆毁耶和华殿里面男童的屋子，里面搞同性恋，男妓女妓都在里面，就是妇女为亚瑟拉帐这个支什么支帐子的屋子，这里面一部最淫乱的地方，亚瑟拉就一个女神，淫乱的神，并且从犹大城里带众祭司来污秽祭司烧香的秋坛充满都是给假神烧香，所以这些个都要把他们烧掉毁掉。还有是什么，后面就第十节，新嫩的谷给什么是儿女金火，这一切都包括在烈火的恶规里面，不听神的话，哪一样是神叫他们做的。下面还有什么为日头献的马啊，还有日车，给日头啊做的这个马和日车，跟给死人做些这个东西一样，所以这都是神所赠的。所以约西亚神兴起他来把这些个都彻底毁掉，这就说明在长久以来历史历代从耶路撒以来，那么北国就拜金牛犊，南国呢就是犹大，在罗伯安以来就已经是拜偶像行邪淫，这各丘坛各高岗各什么清水塑像，所以这一切历史历代到了以西结的时代，就是一次被掳，已经两次被掳，犹大家还没有悔改，还是充满了恶规，所以神要刑罚，说明这些人为什么神要审判，神审判都是无辜的，所以审判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他们不清楚的话，不遵循神的律例，也不顺从神的典章。律例主要的是指着对神的敬拜的礼仪，他们不照着律法的规定，典章是指着和人的关系，都是污秽罪恶不圣洁，在偶像行邪淫，去随从了四位列国的恶鬼，所以照着说神就要算总账，神要审判。十三节，我正说预言的时候，比拿雅的儿子比拉提，就是以上第几节啊，第一节所说的那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马上就死了，你看你心间都有权利，正说着说这个人就死了，于是我俯伏在地大声呼叫说，哎，主耶和华呀，你要将以色列剩下的人灭绝净净吗？应该说神的回答是什么，恶人要灭绝，是不是，不是都灭绝净净，以心间指他上殿里面一个一个都灭掉，会吗？神要灭绝的是这些的行恶的人，自欺的人，图谋罪孽的人，图谋罪孽就是他替别人领人走错路，误导别人，给人出主意，你们去这样，我给你辅导，把人辅导的都偏离了主的道，辅导的都不知道主的话是什么，另一套，按照我西方的，按照东方的，按照列国的这世俗来辅导，偏离主的道，不是用主的话来辅导，什么心理学哲学都来了，生理学也来了，所以神一定要惩罚。这段就是谋恶之妻必受审，你期间神在他有看见，所以因为神的灵降在他身上，神的灵把他举起来让他看， 不但看，而且神的灵降在上，所以他有力量，有权力，有勇敢，能够攻击这些的罪恶。这是一个。接着我们现在看14节到21节，14节到21节，这个就是罪恶受报，痛悔归回，有两种情况，第一段里面有一种人自欺，那就是我们刚才看的第三节，他们认为啊，怎么样，我们是什么是肉成熟过，我们平安，我们没有忧虑，我们是稳妥的，这是一种自欺。现在在第二段里也有一种自欺，我们看一下这两种自欺啊，结局都没有好结果。什么叫自欺啊？明明不是这样，还自己以为是很好，以为我们是平安，以为我们是属灵，以为我们没有事情，以为灾难不会来的，实际事实并不是这样。自欺的人就是偏离了主的道，离开了主的道。我们现在看见这个第二种自欺的人在哪里，这种人就是15节所说的。我们看啊，从14节开始，所以第二段的题目是罪恶受报，痛悔归回，不可自欺。我们大家都不要做自欺的人。我们看14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就是说每一种人呢、啊，这情况神都知道，神指示给以西结，以西结才知道，所以神不指示我们都不知道，哪等人在自欺，哪等人在自害，哪等人在说谎，哪等人在欺骗，在图谋罪孽，你知道吗？所以需要神来指示。这14节就神的话领导以西结对我说，人子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对你的弟兄，你的本族，你的亲属，以色列全家，就是对大众说，这就是自欺的话。你看看这等人是哪里，这等人就是说第一次被掳，第二次被掳以后，剩下还住在耶路撒冷的人，他们以为自己平安属灵，他们以为他们没有死，他们说什么，你们远离耶和华吧，这地是非我们为业的，你们看你们多糟糕，你们都被掳了，你们不好不好不好，你们都跌倒了，你看我怎么，我没有离开耶路撒冷，我没有离开以色列地，我这就是好，你住在美地你也不好，你有罪，你没有痛悔，你住在美地，你以为这你就能够得地了，我们常常以为自己能够得地，得地的一个原则是什么，是痛悔，你不痛悔你得不到美地，你住在美地你也死亡，你看多自欺。你们啊，你们是什么呀，你们是远离耶和华的，你们是该被掳的，因为当时已经揭示到已经被掳了吗，第二次都被掳了，许多人都离开了耶路撒冷，许多人都住在哪里，住在巴比伦，住在加法鲁河边，他以为是什么呢，从表面看以为离开耶路撒冷，离开美地的被掳的一定都是不好的，一定都不好的，那么我呢，我没有被掳，所以被掳没被掳不在乎外表，不在乎形式，在乎实际，你是不是真被掳，这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底下神就说了，底下所以神说你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虽将以色列全家远远迁移到列国中，将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造的列邦占作他们的圣所。你当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万民中召集你们，从分散的列国中聚集你们，愿将以色列地赐给你们。这个你们就是指着分散的人，被掳的人，为什么能赐给他们呢？底下一句最要紧的，他们必到那里，就有一天他们要被掳归回，也必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的物。这个是根本，能不能被掳归回，能不能至终真正的得回北美地，不在乎你外表，你现在是不是住在这里，你哪怕住在最属灵的山上，你不一定真的得地，你不一定真的有份，真的有份没有份乃是什么，乃是有没有除掉一切什么，大家说可憎可厌的物。哎，你要除掉，你不除掉我就在耶路撒冷。这就如同什么呢，就如同最近我们读的耶利米书第七章，你看看这种人不是也自欺吗，我们最近不是读了吗，耶利米书第七章啊，这种人神的话领导耶利米说，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说，你当站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在那里宣传这个话说，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你别以为你一天的进这个门，你在敬拜敬拜，你就真的是属灵的，你是爱神的，万军之耶和华这是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改正行动作为， 我就使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最要紧，你有没有改正？你不改正，你们不要依靠虚幻的话。子期说：“这界是夜华之界，是夜华之界，是夜华之界。”你说了一百个夜华之界也没用，那就是他们以我们今天在敬拜。你看我们有殿，你看我们的政府多好，拿这个夸口，这就叫做什么？依靠虚谎的话，依靠虚谎，这就是自欺。所以先知说什么？神说：“你们若实在改正行动作为，在人和邻居中间诚然实行公平，不欺压寄居的和孤儿寡妇，在地上不流无辜人的血，也不随从别神陷害自己。如果你把这几条都做到，真正追求圣洁，追求和睦，不圣洁又不和睦，一天心里没有偶像，有别神，这个殿，这殿是你的。”神说：“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就是你们在这地方仍然居住，就是古时赐给你们的。”那这一段也告诉我们，不要自弃。我们常常也有自弃，有我上了山了，我就最属灵。你在最属灵的地方，犹大怎么样？犹大混到十二个门徒里面，跟着耶稣又怎么样？最后被拒绝。所以最要紧的，我们要把可憎可厌拿掉。这就是告诉你，什么人归回，什么人受报。你罪恶，你一定受报。你别以为我这个地是赐给我们为业的，我们一定在这里。所以我今天想想啊，以西结书啊，好几个地方都提到神的百姓常常有很多自欺。我们曾经读过，在以西结书三十三章有三个自欺，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一人离开自己的意去行恶。神说你不肯，你不能够仗着你的意，你能够什么？你能蒙神悦纳，一定灭亡，因为你离开了意，你去行恶，你仗着自己的意行去行恶，那叫自欺。第二种自欺就是他们说什么呀？啊，以西结我没工夫去找啊。以西结书三十三章有三个自欺，三个自欺。第二个自欺是亚伯拉罕虽然一个人都得地，那么我们这么多人，我们一定得地，这真叫自欺了。你以为你人多就得地啊？亚伯拉罕一个人就能够得地，因为他信靠神，他完全接受神的应许，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他也听从神的话，所以亚伯拉罕能够得地啊。我们人多，我们一定得地，是假的。第三个就是说而不行，嘴唇亲近神，心里却远离神，说得很好，我们一定怎样，实际说而不行，这者都是自欺。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自欺。什么人真正得地？痛悔归回，一定得地，把可憎可厌拿掉。什么是可憎可厌？就是拜偶像，行邪淫，又不追求和睦，又冤枉人，孤儿寡妇又不顾念。所以神的道就是这几方面，要追求公平公义，要实行什么怜悯，对人要怜悯，对自己要公义，这样你才能够得地。所以下面十九节仍然是这一段，我们接着看十九节到二十一节，非常要紧，就告诉你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复兴。真正归回的人是什么样光景？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一节，石头心要拿掉，只要赐给你一个新心。那怎么样能石头心拿掉呢？怎么就有合一的心呢？就是你要自己先要除掉这个，就是十八节这一句话，你自己先要什么？先痛悔，先除掉你自己里面的那些可憎可厌。谁都知道自己有什么可憎可厌，所以我们的同工啊，因为疼的厉害，他天天认罪，一会又想起，一会想起，也为国家民族，为神的家，为所有的同工，他天天就是认罪。我们呢，我们也没这么挖得深，最近主也是不断的提醒我，让我看到自己，比如说想起小的时候，想起自己这些恶行、恶言、恶行、恶思想都有啊，不断的认罪，真正的要挖出去，可憎可厌。你说我不知道，那你要求主光照啊，根本不想啊，反正我没犯罪，是可能你肉体没有犯罪，心思意念多少罪恶，言语行为啊，所以求主光照，让我除掉可憎可厌。那么神说我就使他们有合一的心。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不合一，神的教会、神的家都是如此，不合一。你有你的看法，都是很爱主的人，也都是蒙拣选，都有托付，就是合不来。为什么呀？因为大概每个人里面深处还有没有拿走的可憎可厌，可憎可厌拿不走，你就没有合一的心。 合一的心是神赐给我们的，是神赐的，不错。但是我们该尽的本分是什么？我们要追求极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要极力保守，要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要这样，要彼此饶恕，也彼此宽恕，要真正追求，而不追求哪来的合一啊？就坐在这里。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要追求，要追求两样，你们要追求圣洁，你们要追求和睦，两个追求。希伯来十四十二章十四节，两个追求，追求的意思是说，你不追他就没了，真是要追，大家都要追，合一的心，神说我使他们有合一的心，合一的心神赐给我们。当然这个合一是指的什么？大家一主一心一体一神七个一里面合一，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的除掉了实心赐给他们肉心，那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求圣灵做工，神的话做工，神的灵做工，让我们每个人深深痛悔自己，而不是痛悔别人了，不是一天老指责别人，痛悔自己，那么神就把你肉体中的那个刚硬的心，那个顽石的心，神就能够把我们改变，使我们这些个顽石都变成活石，那你成为祭司了，你成为灵工了，就能够合一了。你们合不来，合不来，合不来，实际并不是性情的合不来，乃是内心深处各有各的看法，不肯谦卑，不肯这个接纳，互相接纳。其实我配什么一个肉心？肉心什么意思？能受感动，柔软的心，柔软的心。这个肉心是谦卑的心，谦卑的心，清洁的心。这肉心是什么？这个肉心就是一个怜悯的心，宽恕的心，悔改的心，这是一个肉心。不是赶也赶不动，打也打不动，攻也攻不透，心里的硬的不得了。先换一个心。总而言之，就是像大卫的祷告一样：神呐，求你给我从什么重新给我一个什么造一个清洁的心，求你为我造一个清洁，心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要真正求主给我们，而且使他们顺从我的典章。一个人的心改变了，实质性换成肉心了，心里面是蛮有怜悯，蛮有慈爱，蛮有宽恕，蛮有感动。那这样的话呢，那你就能够，神就能让你里面从心里就能够顺从神的律例，谨守神的典章。所以我们能够遵行主的道，都是恩典，都是恩典。你就不是说一套，写写一套，这也是一套，但是就是行不出来。你就能够顺从，你这个谨守遵行，这样的人，神说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就是被主归回的子民，真正是神的子民。作为神的子民，一个基本条件就是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道，听他的话。我们读《申命记》二十六章不也说吗？你们听，谨守遵守我一切律例，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做我的子民，被主归回，真正被主归回。这个就是神，只有这样的话，十七节一定应验。神说我从万民中把你召回来，从深深的列邦中，我都把你们聚集回来。所以今天要紧的不是环境，我们隔着天涯海角，要紧是我们的心要连在一起。这个聚集是真正内心里大家都合一了，都连接。不然的话，你一天呢，大家在一起也不一定真的合一。说这个合一是内心里面，真正里面痛悔的时候，那么天涯海角的人神都把他召回了，这何等美好！这个是一个大福星的光点，真正的合一了。第二十一节，至于那些就是十五节的这个人，什么人呢？自欺的人，自己以为啊，我们一定得业，我一定得这个地，一定得这个产业。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之物，不肯把可憎可厌的这个一切神看为可憎可厌的除掉，不除，不认罪，不造空，那你老守着你自己那一套吧。神说我必照着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那你结果你就不蒙恩，你就不蒙恩，你不肯悔改，不肯痛悔，所以随恶就报，还随从什么？随从可憎可厌之物。一种人是除掉可憎可厌之物，那是十八节。二十一节是仍然是怎么样？随从那些可憎可厌，还是效法外邦，还是那一套，是这一套。信了耶稣不错，可能也上山了，也跟随主了，但是所心所想所思所 左念对人的看法，彼此的关系还是用老一套。你不求着，那么神说我一定照着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神宣告。所以我们要有改变，巴不得这个复兴真的来到，被掳归回，这样的人得地，而不是你住在耶路撒冷就得地。分散的人被掳归回，反倒蒙恩典。而且神说我从万民中啊，不是，特别是十六节，神说是虽然他们分散在列邦内，我还要在他们所到的列邦，就在不同的地方，我就是他们怎么占作他们的圣所。神同在，因为痛悔，神同在，那就是神的圣所，神就与他们同在。有形的圣殿拆毁了，离开了圣殿了，因为他们离开了嘛，他们都分散了，列邦列国哪都有犹太人。但是你的心灵里面与主联合了，这就是神的圣所。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用什么侍奉神呢？基督就是殿，是吧？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哪里是圣殿？哪里有神的儿女？哪里有诚实？哪里有真诚的心？你在圣灵里的敬拜，在真理里的敬拜，那就是神的圣所，不是一个有形的殿了，再不行。所以基督来了，就接受了外面有形的殿。基督就是神的殿，他就是殿。我们今天在他里面，教会也是殿，是圣灵居住的所在。只要我们真正的把可憎可厌要除掉，这个怎么样能够除掉可憎可厌？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以西结十八章，以西结书十八章，十八章就是神界的先知啊，劝人要悔改，要悔改。神不愿意我们灭亡，神要我们存活。请大家念三十一节，一起念。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心灵。以色列家，你们何必死亡呢？就是这句话，神愿意我们死亡啊，神愿意我们存活。你怎么存活？你怎么叫复兴？就把你自己所犯的一切罪过进行抛弃，一切罪过都抛弃。所以要彻底挖根，彻底倒空。我们这个时候也真正要迎接复兴，我们要准备迎接一些肢体要来，九月还要来的，盐湖城要来三个人，要来三个人。我们一不断的每个月都来接待人，所以我们自己先要蒙恩典。你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没有人不犯罪，是不是？我们被掳时间犯了太多的罪了，离开主的阶段，那怎么样呢？要进行抛弃，然后制作一个新心心灵。你抛弃了这个，你这个心呢、啊，你这个灵就完全不同了。就会爱神所爱，恨神所恨，你心里面就会火热起来。这个不出去，火水没有来，你也不会烧，烧不起来，里面都是冷冰冰。你这个越倒空，你越挖，挖的越深，你里面就会火热，你心里就是会火热。不然的话，人家火热，你心里老跟不上。所以这个得地的步伐，时代的步伐，这个祷告的步伐，大家都不一致，火不起来。所以说要真正求助给我们。还有就是三十六章二十六节，以西结书好多经文都讲的怎么样复兴。三十六章的第二十六节也是告诉我们怎么样。二十六节，二十六到三十一啊，我们大家念这几节，这真是复兴的光景。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旨意，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你们必住在我所赐给你们列祖之地，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我必救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也必命五谷丰登，不使你们遭遇饥荒。我必使树木多结果子，田地多出福产，好叫你们不再因饥荒受外邦人的讥诮。那时你们必追想你们的恶行和你们不善的作为，就因你们的罪孽和可憎的事 厌恶自己。那我曾经啊，神特别提醒我，还有32节也是讲到，主耶和华说，你们要知道我这样行不是为你们以色列家，当为自己的行为报愧蒙羞。我们越厌恶自己，越报愧蒙羞，抬不起头来，那才蒙恩。如果还洋洋得意，还觉得自己挺好，你就是不蒙恩。所以现在越来越觉得惭愧，好惭愧。为什么人许多人被主大用，主都不用我，惭愧啊，因为过去所作所行太亏欠主，太得罪主。好好的从造空，好好的认罪，好好的反省，要因自己所行的惭愧，惭愧，厌恶自己。大卫，你看大卫的诗篇，32篇、38篇、51篇，都是这样的厌恶自己。我的罪高过我的头，我的罪比我头发还要重，我从我母腹里就犯了罪，罪性从本身就认了，彻底造空，那这样才能够蒙恩典。我想这个福气一定来的，一定来的，不是我们去怎么样等啊喊啊，乃是我们里面真正的每一个神的儿女，被掳的人，分散的人，求主都把一个新心心灵赐给我们，就是一个真正有一个痛悔的心，主就会除掉我们的实心。什么叫实心啊？不悔改。什么叫实心啊？不受感动。什么叫实心啊？一滴眼泪都没有，干巴巴，要求，这个要求，肉心就是蛮有感动，这个心呢、啊，那个深深的会自责，要自责，要责备自己，不是嘴巴一擦没有事情，从来没有好好为自己的罪痛悔，所以求主怜悯，让神的家，让弟兄姐妹，让我自己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这样，那么才蒙恩。至于那些心中随从可憎可厌，你还继续随从，还效仿外邦，这一套那一套，还喜欢爱看这个又看那个，你随从吧。那么上帝说你一定不蒙恩，你报应临到，你还不能够得地，将来有一天人家得地，你就得不到，就得不到。所以怎么让我们得地？所以这一段就告诉你怎么能够得地，你怎么归回，痛悔归回，罪恶受报，所以不可自弃啊。所以这一章里有两种自弃。现在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是22节到25节，这段就是神荣离开，彻底被掳。这就是从这一段就告诉我们，神让以西结看到什么光景，就是第三次一定被掳。犹大家，因为很多人不悔改，就以西底家为代表的，刚硬，死刚硬，强项硬心，不肯在耶利米先知面前自卑，不肯悔改。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神的荣耀彻底离开，也就是彻底被掳。于是基勒伯展开翅膀，轮子都在他们旁边，在他们以下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有基勒伯。基勒伯永远是跟着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在宝座那里，基勒伯在宝座前侍奉，神的荣耀在圣殿里，基勒伯在圣殿里侍奉。所以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到，看启示录，我们看以赛亚书第6章就看见，基勒伯也好，撒勒弗也好，他们都在圣殿里面，圣哉圣哉圣哉，圣奉神。在哪里？在宝座前。我说错了，在宝座前。这以西结书呢，特别看到，在还有出埃及记里面，在这个所罗门的建殿里面都看见，在圣殿里面，在出埃及记的会幕的至圣所里有什么？有基勒伯，有基勒伯。那就是说，当神同在的那个侍奉的时候，那个会幕，那个圣殿，有基勒伯的侍奉，有神荣耀充满，有神的同在。但是当有形的殿，哪怕是会幕也好，你看后来示罗的殿就是被掳，就指着那个会幕整个被掳。因为什么？因为以利家充满了虚假可憎的侍奉，上帝说我还跟你同在，我不跟你同在，连约柜都被掳，整个示罗的殿就毁掉了，就毁掉了。所以后来耶利米就把示罗的殿作为警戒，意思说示罗的昨天你不受警戒，以后你们将来一天这个耶路撒冷殿照样像示罗一样被掳，整个被掳，连祭司都，两个儿子，以利两个儿子都是祭司，同日被杀，一块被杀，多么凄惨的，多么凄惨。所以神的荣耀在哪里？基勒伯在哪里？那我们从基勒伯本身来看，基勒伯就是最主灵的侍奉，主天的侍奉，也代表神要兴起来的时代功能应该是这样。 神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们要这样的侍奉。神的荣耀离开，那么基路伯也展开翅膀上升，因为神上升，神上升基路伯就上升，因为基路伯总是跟着，跟着什么，跟着神，跟着神的荣耀。这轮子也在他旁边，所以基路伯的侍奉离不开翅膀，离不开轮子，离不开翅膀，那就翅膀啊彼此相接，有什么，有震动的响声，这是基督伯的侍奉。基督伯的侍奉也不能离开轮子，轮子是轰轰的响声，轮子转动，走的话一转动，那么这个侍奉是最好的侍奉，这是属天的侍奉。也可以说地上的侍奉接受了，因为圣殿呢太污秽了，神离开了，但是呢属天的侍奉还没有停止。从基督伯我们就可以看到，基督伯代表属天的侍奉，有心的侍奉停止了，主天的侍奉没有停止。所以神要以西结，你要做四活物的功能。从第一章就看见以西结蒙召之后，没有别的，就让他看见什么四活物的意象，是吧？第一章，第一章就是从第一章对第三章，就是以西结蒙召受差。在蒙召受差之前，一个是让他清楚的看见意象，这个意象就是四活物的意象。为什么让他看见？让你以西结，你虽然身在巴比伦被掳当中，你属灵的侍奉要像基路伯的侍奉，翅膀张开，翅膀有震动响声，轮子要转动，天天随主的话转动，这个侍奉不能停止，不能停止。所以这就是第22节，在他们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也可以说基路伯的侍奉就是高举神的荣耀，在他们的头上面一定是有以色列神的荣耀，有神的荣耀。你忠心侍奉，警醒侍奉，一定有神的荣耀彰显，彰显神的荣耀，高举神的荣耀。第二三点，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上。这个城太污秽了，这个圣殿太可憎了，所以神的荣耀上升离开了。上升的意思呢，离开。而且停在哪里？城中的那座山，那就是橄榄山，就要走了，神离开。从此神的教会神的殿就是地犹大家彻底被掳，彻底被掳。这个就是预表着第三次就要被掳，因为以西结的时代就面临着第三次被掳。所以神叫以西结一直在传神的话，攻击罪恶，叫人悔改。同时耶利米也是这样，叫人悔改，提醒警戒责备。第24节，灵将我举起，在异象中借着神的灵将我带进加勒底地。现在回来人回的他被掳的基地，到了被掳的人那里，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整个的异象到11章为止就上升了。这个异象是从8章到11章，8章就看见可憎可憎可憎，也看见神怎么样，要把神的愤怒倒下来，要刑罚什么人，要分别什么人，他都看见。一直到11章，神的荣耀彻底离开，表明犹大家彻底被掳，第三次被掳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不但说而且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的末世的人也让我们对照对照今天末世的教会的光景，就是需要像已经建立这样的功能，在灵里看透里面的光景，而不是看见外面。外面很好啊，那看不透人哪个都好。你是三次教会也觉得不错，人很多呀，他一看人多就很好，都坐满了，都坐得挤得不得了啊。有的教会都是一天3堂4堂的这么多，不在乎人多人少，在乎神的同在，在乎你里面有没有可憎。异象离开了，所以以西结的任务接下来是什么？就是把神所指示他的一切事，包括异象预言，就都说给被掳的人听。被掳人要受警戒，要受警戒。那最后呢，我们就再看一下这关于基路伯。因为从第一章到第11章，以西结在灵里，在这样11章当中多次讲到基路伯，也就是启示录告诉我们的四活物。 在第十章以西结自己也说，所看见的就是活物，基路伯就是活物。那为什么神在以西结看得这么清楚，在别的卷书里面没有，是不是只有这个以赛亚只是在第六章提到看见撒勒弗，因为他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看见宝座前的光景，以赛亚蒙召看见，但是没有像以西结连着看连着看连着看，是不是一章到三章以后呢，再看见九章十章十一章，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是怎么渐渐的一步一步的离开这个步骤，最后彻底离开升上去了。那这个基督伯神让以西结看见，我想最要紧的是让他看见什么，属天的侍奉是一个什么样的侍奉，这个侍奉就是宝座前的侍奉，因为基督本来是就是在宝座前的，在宝座前的神坐在宝座那里，在他的周围就有四活物，启示录告诉我们第四章第五章都告诉我们有四活物，第六章就是当这个羔羊揭开前面六印的时候，每一个活物都是出来来指示老约翰，让他看见第一个印揭开有什么，第二个印揭开有什么，所以四活物是在宝座前呢是有任务的，是指示可以执行什么任务，指示人意向，让人看见这个将来的光景，这活物也是有任务的。这活物就是受膏的天使，是使者，他们的身份是特别的，那么圣洁。神让你今天看见，我想是有原因的。我们今天呢也要学习，也要看到。那么四活物的身份有几个方面，有几个方面，我想我们大家看一下。一处是创世纪三章二十四节提到。提到什么基路伯，那不是亚当夏娃也被赶出去去了禁国，不能再吃生命树的果子，不然他们带着个罪身永远活着，所以神要把他们赶出伊甸园，赶出伊甸园还是神的恩典怜悯，让他们在罪身肉体这个罪恶的身体里面活着是有限的怜悯，是不是出于尘土要归回尘土。那么最后一节大家看一下二十四节，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东边把口啊，把门口的地方安设了什么基路伯，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就是基路伯的轮子是转动的嘛，发火焰的剑，轮子转动就有火焰的刀就出来了，这个剑就是刀，火焰的刀，因为基路伯的轮子里面有火，火炭火把在基路伯里面上去下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所以这里是第一点，我们看到就是基路伯的任务是什么，执行神的公义，把守生命树的道路，执行神的公义，基路伯自己就要有神的公义，真正的认识神，里面有火炭火把，有神祭邪的火，有神的爱火，也有神祭邪的火，是执行神的公义，所以他是把守生命树的道路，也就是说那从亚当夏娃被赶出去了，没有人在那个进伊甸园，你不能够再走这条什么，你再能够走这条生命树的道路，人已经犯罪了，只等到基督耶稣降世主成全了救恩，这条才开通了这条生命树的道路，就是借着耶稣的血，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二十两节，借着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开通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一直通到至圣所，他开通了。所以基路伯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把守这条道路，不看见血我绝对不能让你进去，这要见血，这也就是出埃及记里面我们知道亚伦，出埃及记和这个民数记都提到，只有大祭司亚伦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而且还要带着什么，大家知道带着血，一定得带着血，一年一次进去，基路伯不让你进去，基路伯干什么呢，把守神的公义，捍卫神的真道，所以基路伯是在哪里，是在施恩座的上面，施恩座是在约柜的上面，所以基路伯第二点是什么，第一就是执行神的公义，第二就是执行神的公义，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这是第一，第二基路伯的任务是什么，护卫真道，你说怎么知道护卫真道啊，因为基路伯，我们因为不详细看了，我们自己都读过出埃及记二十五章以后，你就看基路伯在哪里，在至圣所，在施恩座上面，在约柜的上面，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施恩座上面就是 里面就是两块发的，捍卫战斗天天警醒，天天张开翅膀。一个是他是这执行神的公义，所以基督伯代表神的公义，基督伯代表神的荣耀，基督伯也是要警醒。两个基督伯，一个尺寸，特别说翅膀相接，张开翅膀，就是又警醒又忠心，守卫着，守卫着，捍卫着主的真道，执行神的公义。这些个都是我们今天要效法的。为什么神让你今天看得这么清楚？那还不是让你今天你这一个工人，你这个先知，在贝鲁的年代，你要做基督伯的工人，要做基督伯的工人，在灵里看透。所以基督伯轮子转动，遍体都是眼睛，就是灵里看透。轮子转动，里面被火炭火把燃烧，又是被神的灵充满，那这样的人，他一定是灵里看透了。我们常常没有真正的转动。所以基督伯是什么？高举神荣，那就是最近我们看的，哪里有基督伯？基督伯头以上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就这句话，就刚才我们读的22节，在他们头上，在他们以上有什么？以色列神的荣耀，说明基督伯是高举神的荣耀，也可以说彰显神的荣耀，高举神的荣耀。哪里有基督伯？不是，哪里有神的荣耀，哪里有基督伯。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诗篇第十八篇，这个是大卫的诗了。大卫的诗里面9节10节，你看看神的行动和基督伯都有联系有关系。第9第10两节一块念，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督伯飞行，他借着风的翅膀快飞。第9第10两节就讲了神亲自降临，当神降临的时候，神坐着什么飞行啊？基督伯坐着基督伯飞行，就说明这个基督伯，神在哪里，基督伯在哪里，神坐在宝座那里，基督伯复活屋就是围绕宝座，天天圣哉圣哉圣哉，是吧？神出去，神亲自降临，神降临的时候就是坐着基督伯飞行啊，所以基督伯是两个翅膀飞行，把神的旨意带到各处，把神的什么，神的小谕，神的话语，把神的审判，神所要做的事都带到各处去。基督伯，这天使是为承受救恩效力的，应该说我们比基督伯更高一点。基督伯到底也是个受造的天使，我们是人，神拣选了我们，我们要飞，神坐着基督伯飞行，借着风的翅膀快飞。所以就是说明我们做基督伯就是与主不能分开，哪里有神哪里有基督伯，你这个侍奉是真正好的侍奉，不要你自己侍奉神都找不到，不知道神在哪里，神坐在宝座那里，哪里就有基督伯，有受造物。神在各处飞行的时候，神降临的时候，那神就是坐在基督伯上，基督伯有轮子，基督伯有翅膀。最后一点是什么？基督伯昼夜侍奉赞美。基督伯做什么呢？我们知道基督伯是昼夜赞美神，圣哉圣哉圣哉，而且和宝座前的24位长老都是相配搭的，这么和谐。他们的任务没别的，就称颂坐宝座的和羔羊，圣哉圣哉圣哉，昼夜的侍奉赞美神。这就是基督伯。另外基督伯也是彰显基督，哪方面？这四个脸，我安全是彰显基督。这四个脸就是基督的四个形象，基督的神性和人性都包括在内。那就是说基督伯，你看他四个脸，这不是基督伯的脸，是乃是什么？神的基督的形象。因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我看就是基督的四个脸。我们常常是片面，只有人子的脸牛的脸，就会使劲埋头干活，灵一点看不透，祭邪也没有，什么魔鬼的诡计啊？没有啊，不知道，自己都中了魔鬼诡计，还不承认魔鬼的诡计？没有，你自己不知不觉都中了魔鬼的诡计，都不知道魔鬼诡计在哪里。那说明我们今天要追求啊，求主给我们轮子转动，轮子转动，翅膀张开，天天在灵里追求什么？ 自然就会活出这四个脸来，在灵里看透，而且活得合适，彰显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就是完全彰显基督。这个是基督徒。最后一点，我们要受警戒的是什么？我们啊，大家看以西结二十八章，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啊，我们今天要接触到这里，因为基督徒主要是在这前几章特别提到，以后才提到的就是四十三章了。就是四十章以后，那就耶和华的荣耀回来，你还会看见有基督徒。现在我们看二十八章十四节，二十八章十四节，那我们从基督徒还要受到什么？受到一个警戒，那个瘦高的基督徒堕落成为炉灰，你可别做这样的基督徒，太美丽了，美丽的骄傲起来。所以这基督徒有没有危险？大概也有危险，你看看是不是？你因为不要因为美丽而骄傲。太属灵了，属灵的人人都夸奖你。十四节我们，我想我们大家念一下，十四到十九啊，这一段就是基督徒的堕落，以后成了魔鬼了。我们一起念：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督徒，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借诸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勒伯呀，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拂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人的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众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前面我因为没有念是这个十一节，应该从十一节以后就讲基督徒神怎么样的装饰的，多么美丽，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佩戴各样宝石，红宝石、红碧玺，各样的宝石，受造预备齐全，太美了，太完全了，就骄傲。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骄傲，永远看到我们是多么不配。这个荣耀归给神，一切都是神的，我们投影上是有神的荣耀，不要把神的荣耀偷过来都归给自己。因美丽心中骄傲，以后就变成了炉灰。你本来是荣耀的基督徒，我们要做荣耀的基督徒，那这个荣耀是彰显神的荣耀的，公义的基督徒，赞美的基督徒，完全活出基督的形象。结果呢，而且这也是你是瘦高，是遮掩约柜的基督徒，是瘦高的。瘦高有什么可夸？神把你高的，你是被选上了，被成高了，头上有神的高油，是恩典。但是他不拿这个当恩典了，当做本钱了，骄傲的本钱了。所以结果是把他摔这么高这么荣耀，结果变成什么？炉灰，变成炉灰。所以要痛悔啊，好好的痛悔悔改。所以这就最后我们的警戒，我们应该学习像基督徒这样的，这样的什么，这样的能够灵里看透啊，这样的有火炭火把，这样的灵化造化爱化，应该学习活出基督的自然形象来，也应该学习。但是可不要骄傲，一定要谦卑到底，天天被主隐藏。好，我们今天就到，今天就